是三节。论约瑟说，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，得天上的宝物、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，得太阳所晒熟的美果，月亮所养成的宝物，得上古之山的至宝，永世之灵的宝物，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，并祝经济主上主的喜悦。愿这些福物都归于约瑟的头上，归于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头上。他为牛群中头生的，有威严，他的脚是野牛的脚，用于抵触万邦，直到地极。这脚就是以法莲的万万，马拿西的千千。好，我们低头一阵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的两堂，最后的两个小时，我们再一次把这一段时间短短的交在你的手里。我们知道你还有一些没有说完的话，主啊，在这卷书里面你还有一些的启示要向我们打开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愚昧的人，只有当你把你话语解开，就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得以通达。所以我们听，在你面前恭敬等候，就像玛利亚坐在你脚前一样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这个犹大跟约瑟的产业。那么我们已经看过，就着地图来说，就着版图来说，我们知道啊，犹大他的确占有一块很大的土地，还有呢，就是撒玛利亚山地，撒玛利亚那块地。很明显的也是给了约瑟。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地图，我们就晓得他们所在的地方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这所在的地方到底根据圣经是怎么样一块地啊？因为我们叫圣灵，神为什么把这块地给犹大，为什么把这块地给约瑟？那么讲的约瑟呢，是指的以法莲再加上马拿西，就等于约瑟。我想很清楚的，十六章先讲约瑟，那么然后呢才分作以法莲跟马拿西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当他们聚集在基甲的时候，那么分产业，那么第一个得到的就是犹大，第二个得到的就是约瑟。那么我们知道他们所在的范围，那么大概来说呢，这个马拿西和以法莲所在的地方，就整个的今天的撒玛利亚，还有呢就是沿海的平原啊，就是沿海的平原。那么这个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沙伦的平原，这个应该是从 Tel Aviv 那么一直快到什么地方，快到加密山那一段。所以普通讲到马拿西，讲的以法莲，那么当然主要包括整个以法莲，整个撒玛利亚山地，还有呢就是沿海的平原，包括沙伦平原在里面。所以根据圣经里面所描写的这样的一块地，就给了约瑟。那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讲的约瑟的祝福呢，是从读到申命记，就是摩西最后临终的时候，他为每一个支派祝福。那么讲的约瑟，他说了一番的话。那么从那段话你就知道，约瑟所分到那块地是非常丰富的。你不能光看见他地上，你要看见他底下的啊。所以那里特别讲到太阳，许多是太阳晒熟的美果，还有月亮养成的宝物。那么这个呢，都是给我们看见神给约瑟是最好的，因为约瑟是代表长子，是双倍的福分，是特别讲的生命的，所以很自然就表现在那块地上。但是呢，我想我们最重要的要从雅各的预言里面，就是雅各他不是为他儿子祝福吗？为他的十二个儿子。那么而且他自然就讲到约瑟，也讲到犹大。那我们就看到，我们就看看这个犹大跟约瑟，根据圣经里面所记载，他应该是怎么样，他们是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得着一块地，都有他的特点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稍微来看一下，那就是49章第8节。 那么这里呢讲的犹大，他说犹大，你弟兄们必赞美你，你手必掐在敌仇敌的颈下，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。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，在历代之上特别讲到是犹大胜过他的弟兄，是没有疑问的。那么然后呢，犹大是个小狮子，我儿啊，你抓了石便上去，你屈下身卧如公狮，蹲如母狮，谁敢惹你？那么狮子在圣经里面总是代表王，总代表做王说的。所以下面第十节就很清楚说，龟必不离开犹大，杖必不离开两脚之间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许多的王都是从犹大出来，那果然大卫王是从犹大出来，还有所有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通通是犹大支派的，那不是以色列北国就不一样，就特别是讲到犹大支派的。那么然后呢说，直到希罗来到，希罗就是平安者来到，就指的弥赛亚来到说的。所以这个大卫宝座上一直有王，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弥赛亚果然降生在伯利恒，万民都必归顺，所以一点都没有问题，都没有话，都一点都不错。果然呢，自从我们的主降生以后，他果然人类的救主，而且我们这些万民呢都归顺他。所以这个呢是特别是讲到这个犹大，就特别神为什么犹大支派这么重要，因为的的确确从犹大神要产生君王，尤其是弥赛亚。所以当然在十二个儿子里面，犹大是胜过他的弟兄。所以你看这是为什么犹大支派第一个就讲到他们分到的地，然后呢就讲到他们得着的成绩。那么下面呢就有几分一点的形容，形容到底呢这块地犹大这块特点在什么地方。第十一节，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，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，他在葡萄酒中洗的衣服，在葡萄汁中洗了泡瓜。那这是个形容词，这是写诗啊。所以就告诉我们说，整个的犹太的整个的犹大地有什么特点呢？葡萄树是它的特点。所以我刚才讲过了，长最好葡萄的地方是西布伦，所以西布伦可以说是迦南地中的迦南。那么如尤其你到了犹太，到了西布伦这一带，你到了整个犹大这一块地方，你看它的特点是什么？它特点就是葡萄酒。然后呢你说所以才讲到葡萄酒多的一个地方可以洗衣服的，而且在葡萄之中呢可以洗的泡泡，这是一种形容词。那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，他的牙齿必因白亮。所以这不是告诉我们说这是流奶于蜜之地吗？那么对于许多人来说，那么从山上流出来的酒就好像蜜一样，那么看见到处都是有牛有羊，所以你看都像奶一样。所以这是用这种形容词给我们看到说，犹大他所占有这块地可以说是在迦南美地中非常美好的一块地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他特别讲的什么呢？特别讲到葡萄酒。那讲到葡萄酒跟它的地形是有关系，你知道尤其是西伯伦也好，耶路撒冷也好，一路上往南伯利恒啊什么这些地方，你会注意到一件事，就是这些地方它的石头呢都是石灰岩，而且是硬石灰岩。这个硬的石灰岩拿来做什么用呢？硬石灰岩是拿来建造用的。所以为什么神拣选耶路撒冷？那么神拣选耶路撒冷很有意思，神拣选耶路撒冷呢，耶路撒冷刚好是有两座山，一个是摩利亚山，一个橄榄山。这个摩利亚山橄榄山，所以刚好是两座山。那么希伯伦呢就刚好是在这个摩利亚山的延长的那个山脉上面。所以如果这个希伯伦，如果这个犹大山地是产酒的话，那么现在你可以知道说这个摩利亚山呢那一带是产酒的，明白吗？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你跨过一个河谷以后呢，就是希伦西谷对面是什么呢？对面刚好是橄榄山。 那橄榄山上面那个土质呢，刚好跟这个什么，跟这个西伯伦的，或者说跟犹大山地的那个土质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也是石灰岩，不过它是白垩，白垩什么呢？白垩就像写粉笔一样。所以这种东西，这种的土质呢，是长不出东西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加拿撒勒，你知道为什么拿撒勒不能出好东西呢？就是因为拿撒勒的土质呢，跟橄榄是一模一样的，它是石灰岩，但是呢，它是白垩。因为就是白垩，那么粉化风化了以后，它的泥土是白色的。那大家都知道说，如果泥土是咖啡色，它容易吸取阳光；如果是白色，它就把所有的阳光就反射就吐出去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可以种长不出东西来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难怪你在拿撒勒，你看它不能出什么东西，因为所有的那里的泥土都是白垩，都所以不适合种植任何的农作物。不过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？有一个好处是可以做马路，做道路用的。等到下雨天的时候啊，因为是白垩的缘故，所以它不会变得泥泞，所以做路呢是最好的。所以现在明白为什么我们主耶稣在拿撒勒生长呢？因为对于我们的主来讲，拿撒勒不过是一条道路，所以一点也没有错。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？你如果真的去过拿撒勒，你就知道说它的土质跟橄榄山是一样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应该橄榄山是光秃的才对，为什么橄榄山会长出橄榄呢？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。这特别神为什么拣选耶路撒冷？耶路撒冷的特点就是有两个肩膀，一个肩膀是摩利亚山，一个肩膀是橄榄山。那摩利亚山呢，是完全和犹大山地连在一起的，所以它特点是九。但是橄榄山的特点，因为种满了橄榄树，所以它特点是橄榄，这是很清楚的。但是为什么橄榄山能够长出橄榄来呢？那是格外的恩典，是不可能长出来的。那原因它能够长出橄榄来，那么所有地质学家告诉我们是，除非它的雨量非常的充沛。如果雨量非常的充沛的话，那么有一个可能就是像这个不能长橄榄的地方也能长出橄榄来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每年呢，到了冬天的时候，就耶路撒冷的雨量非常的充沛。所以耶路撒冷每年的雨量，总雨量等于伦敦的总雨量。但伦敦跟耶路撒冷不同在哪里？你伦敦呢是12个月平均的在那里下，对不对？但是耶路撒冷不是，耶路撒冷是一下子就把雨通通下完了。所以你看它因为有足够的雨量，所以呢虽然是橄榄山，它得出足够的雨量。还有呢就是黑门的甘露是一直飘，不断的飘到耶路撒冷，降到西安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所有的白垩的土质里面都长不出东西来，耶路撒冷的橄榄山是唯一的例外。它所代表是什么？所代表是恩典，因为他所接受的是黑门山的甘露，然后冬天的甘霖，然后呢才长出橄榄来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如果讲了耶路撒冷是一面是酒，另一面是油，那么葡萄就产生酒，橄榄就压出油来。所以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是在科西玛尼，他在那祷告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的汗就像什么呢？就像血一样的滴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科西玛尼是榨出油来，所以我们的主在那说，若是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所以那次如果不是神打发天使去扶持他，我们的主有可能就死在科西玛尼。所以你知道他科西玛丽忧伤。